都见证了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恐怖攻击，每天透过影片让全世界目睹残忍行径，但在美国和少数国家支持下，破坏仍在进行，人性的道德持续受到考验，正在上演的恐怖冲突必须结束，首先要立即无条件停火。在我们录制影片时，南非在国际法庭针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罪行提起的讼诉将在几天后审理。和平是可能的，但这不是回到10月6日的和平。在哈马斯10月7日入侵之前，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可怕的现实中，这是为了地缘政治目的而故意维持的冲突局势，是不公不义的紧张局势。解决方案需要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967年一致通过的第242号决议，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是迈向长期解决方案的第一步，也是席勒学会创办人赫尔加拉鲁什所支持的两国解决方案。然而，解决方案不只是当地的或区域性的，而必须是全球性的。中国提倡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以实现巴以和阿以和平制定持久愿景，导致1993年奥斯陆协议丧失和平机会的错误绝不能重演，必须就该地区各国的安全保障达成协议，包括为了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和苏丹等潜在的爆炸性局势找到解决方案，这些都是地缘政治操作下的危险产物。但要是没有经济发展，没有可行且有意义的未来进步之路，政治协议本身就无法持续。该地区人民必须知道，他们的孩子将享有更美好的未来生活。透过经济发展实现和平，是该地区持久和平的唯一成功基础。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逐渐意识到了这点。以军事为基础的和平或安全是不存在的，经济发展才是关键。透过经济发展实践和平的模式早已产生，其形式是建设世界路桥的拉鲁什计划。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150多个国家的支持，其中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所有邻国。世界路桥不仅是个具体的成长计划，也是对抗新殖民主义和绿色马尔萨斯主义反人类增长的霸权。对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而言，强而有力的经济重建和发展计划是必须的。拉鲁什曾在30年前就提出了这点，它被称为绿洲计划。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在白宫签署奥斯陆协议后，拉鲁什和同事们立即敦促双方和国际社会实施经济发展项目，以推动和平进程。拉鲁什制定了绿洲计划，其中包括奥斯陆协议附件四的经济方面，也被称为以色列巴勒斯坦合作区域发展计划议定书。此外，还要求提供关键性的水和电力，以及拉鲁什指出70年代中期所需要的其他项目。绿洲计划的主要重点是透过建造海水淡化厂网路，将丰富的海水转化为淡水，解决该地区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淡水短缺。这些工厂不仅位于地中海沿岸，也将沿着两条新的运河完成建造，一条连接红海和死海，另一条连接死海和地中海。然而，这些新运河和渡槽不是用于运货的，而是苏伊士运河的替代方案，他们的目的是输水。由于死海海拔低于海平面400多米，流动的水还可以提供沿途的水力发电，将有助于海水淡化厂及其他开发的供电需求。这些工厂还可以利用加萨、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海岸的大量天然气提供动力。最重要的是， 绿洲计划将在这些运河沿岸以及地中海和红海沿岸建造核电综合设施，生产充足的电力并淡化海水，进而绿化该地区广阔的沙漠，并为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动力。使用核电作为能源将减少使用该地区的碳氢化合物资源，并可透过石化产业过程生产工业用材料。核电综合设施可以使用极安全的球床高温气冷反应炉，这种类型刚刚在中国石岛湾投入运作。透过海水淡化所造的人造河川，将大大扩展整个地区农业工业的发展潜力，使沙漠中的经济蓬勃发展。拉鲁什在1994年的一次演讲中解释了开发新水源的必要性。他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无法满足当今人口数的用水需求，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坦白说，由于以色列人一直利用他们的征服地从每个人手中夺取水，因此存在严重水资源冲突。这也是叙利亚在高原高地上发生冲突，而与黎巴嫩在利塔尼河也发生类似的冲突。电力和水利开发必须伴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以提升该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的实体连通性，将地区的冲突和连通性障碍转变为互动枢纽的十字路口。建设连接约旦河西岸的加萨走廊，以接通巴勒斯坦国的高速公路，绝对是这块地区的重要特征。区域高速公路和铁路网路将使这个地区能够在更高的经济平台上运作。拉鲁什也提议扩建苏伊士运河，在两岸建立工业区。埃及近年来完成了这样任务。拉鲁什自1975年以来就认为该地区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介于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间，欧洲、亚洲、非洲之间，具有工业和物流枢纽的独特地位。石油和天然气将成为生产塑胶、油漆和其他许多有用材料的工业原料，而不是作为出口原料用在简单的燃烧。提升互联互通以现实现更高水准的发展，是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一个重要的特点。利用该地区作为欧亚大陆之间的路桥，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盟等大国为其发展做出贡献，将稳定该地区，并有助于巩固超级大国之间更好的合作关系。实现这一目标是必须的。科技、技术、文化合作和交流是绿洲计划所代表的转化过程的关键要素。透过合作对抗沙漠，而不是对抗彼此，该地区的人民将能够更认识彼此的人性以及人类共同能力，来发现自然法则，并改变我们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人类并不只是个动物。那么我们将如何支付这些费用呢？由谁来支付这些费用呢？部分资金将来自国际经济援助，透过将军火金融综合体的工业研究能力转化为生产用途，透过铸剑为犁，使经济援助成为可能。EIR 期刊的一项研究曾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除了国际援助外，十年内可获得1000亿美元的信贷，用于巴勒斯坦地区的重建和绿洲计划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这可透过金砖五国相关的开发银行来运作，包括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开发银行，总部位于中国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五国等主要区域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可以帮助这些开发银行实现这一项目。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拥有主权财富基金，持有价值约4兆美元的资本， 这些资产曾被放于已破产的跨大西洋体系的金融、银行或地产中。现在这些金砖国正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寻找更有生产性的投资。这项投资可以由这些银行提供的优惠开发贷款，例如期限为20年，利率为2%，如有必要还可以有前5年的缓息宽限期。这些发展贷款的偿还如果要近期履行的话，必须由以色列国支付，因为该国目前占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整个地区并对其征税。可以依据国际和平发展会议的决定，由美国或其他国家成为这些偿还贷款的担保人。重建工作的组织和绿洲计划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在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军事后勤单位、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以及其他相关的当局授权下运作。这些安排都应得到参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际和平会议框架下的国家正式同意。该会议必须紧急组成，透过这些特定项目作为范例，使国际全球承诺共同发展。使中东实现和平，不仅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而且是整个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的和平。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因为一个以冲突著称的地区将转变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地区，处在三个洲际的十字路口。绿洲计划并不是和平后好几年才可以实现的遥远愿望，只有透过支持绿洲计划的国际关系范式，和平才有可能。现在迫切需要结束杀戮、停火，但同样迫切需要一个持续和平的愿景，最终为该地区塑造和平与繁荣的未来。战争每持续一分钟，就会带来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痛苦，让实现共同繁荣更加困难。战争必须立即结束。为罹难者、伤患、受苦者伸张正义，要求恶劣的暴力唤起国际社会的良知和智慧，不仅要说不再发生暴力，而且必须结束当今大多数冲突根源的地缘政治。如今，绿洲计划不只作为区域计划来实施，也要让全球有一个新的安全和发展架构。南方全球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有信心。现在和未来的道德掌权于我们今天的行动。拉鲁什在1978年曾写道，人类唯一的事情就是让罹难者的生命和痛苦变得更有意义，不仅要在中东建立和平，还要建立和平的基础，使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的后代们生活更得以实现，从而让罹难者的神圣生命丧失更有意义。这也适用于以色列人及其子孙。你呢？你会采取行动为那些罹难者的生命赋予意义呢？你愿意成为和平与发展的代言人吗？我还感谢你的观看。想要了解有关绿洲计划更多资讯，以及支持拉鲁什组织的努力运作实现其想法，请点击此处的影片中说明中的连结。如果你还没订阅并打开通知铃，请务必这么做，以便及时了解我们的愿景最新发展。